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学习手册的第134课。我们前两天已经从第一段一直通过到第11段，那我们今天要从第12段开始，然后把这一课给读完，顺便看一看他这个练习是怎么做的。第12段他说呢，你不用起身奋战来拯救自己，也不必逞能来充当屠龙的英雄。那他这个第二句呢，他的翻译其实跟原文有点偏掉了哈，就是他的翻译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去拯救别人哈，然后当那个屠龙英雄。不过他的原句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必奋起屠龙，只因那个龙也是你自己所想象出来的。好，就是说他讲这个他其实就是你了哈，就是说你想象了有一条龙，好，那个龙在攻击你，然后呢，你还要奋起去这个跟他干架一番，好，然后把他干掉，这是他原本的意思。好，那这样会跟他的第一句还有第三句的意思会连贯起来。他这个一二三句其实都是在讲说这个自我保护、自我防卫。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下一课他就会非常淋漓尽致的去讲，因为这个135课还有更后面的153课呢，都是在谈这个防卫机制。好，然后呢，这个135课甚至还是练习手册里面篇幅最长的一课。好，那下一课135课我们也会用三段录音呢，好好的来跟大家探讨很重要的这一课。好，那当然就是因为你确认了你的实相是圆满 无缺，而且纯洁无罪的，而且是永恒如是，也就是说凡真实的不受威胁，那么才有可能可以放下那些所谓自我防卫。因为这个自我防卫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本能，几乎是本能。好，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破解或者说瓦解这个本能呢？它唯一的这个方向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你终于能够认识到你的本质是这样子。好，那下面第13段呢，他说宽恕是有待练习的，因为世界无法认出它的真谛。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时候在奇异课程他讲世界其实是指小我的意思。小我当然是无法认出宽恕的真谛，那么因为我们跟小我认同在一起很久了，所以说我们在一时之间可能也很难认出宽恕的真谛。这是为什么他要写这一课让我们做练习，然后也是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们宽恕需要练习的那个原因。好，那包括下面第三句还有讲到说，这个世界对宽恕感到无比陌生，一如世界或者说小我对你的本来面目也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小我当然就不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嘛。 OK， 那他说世界或者说小我对宽恕感到无比的陌生，就是我们在这一课前面所讲的，因为这个世界包括宗教里面所讲的宽恕，最后你弄清楚之后会发现都是假宽恕。甚至呢，包括你一开始，因为我们受到小我的这个影响太久了，所以包括我们一开始在学习真宽恕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也都在学假宽恕。好，那这个大概有真正深入的去学这个奇异课程一段时间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以为自己做得不错，然后以为自己做得很上道，然后甚至是洋洋得意，那后来才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以前自以为这个练得很不错的宽恕根本都是假宽恕。那这个也无可厚非，每个人几乎都会走过那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为什么说你保持学习的愿心还有对自己诚实的这个特质是这么的重要，它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这个焦点并不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学得完全正确，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好，那所以这个焦点就会变成说，你有没有办法在学习中持续的不断自我修正，跟圣灵合作，然后聆听他，发愿心去学习跟敞开，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心态才有办法帮助你，从这个假宽恕再修正回来。 那我们也看过很多人，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修正到一半，他就自以为学得很好，学得很对，然后但其实根本就还没有上到。好，老实说，这个我们也看过蛮多的。好，那下面第14段呢？好，从第3句开始讲到这个练习哈。那他说，我们今天的练习跟其实就是所有每一刻练习都会为所有弟兄照亮脚下的旅程啊，因为这些弟兄都跟你是一体的啊。那你心灵的平安也会照亮他们的心灵啊，然后甚至他们可以尾随在你之后啊，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你散发出的那个平安，然后他们也有可能会追随你，他们也想知道这个平安是怎么得到，他们也想得到这个平安。那他说，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让我们今天与那个神圣向导，就是圣灵来共度一刻钟的光景。啊，当然并不只限于一刻钟，而是说在今天的一整天的过程中，如果可能的话，去回忆起我们今天的这个134课啊。但是我们至少要早晚有一刻钟的光景，一天2次，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可以静心的时间跟空间。好。那我们的祈求很简单，就是愿我们看清宽恕的真相。好，那我们前2天有强调，就是宽恕的真相其实就是在宽恕幻象，而不是说把这个罪给当真之后再来把它宽恕。好，这个是变成假宽恕。好，所以宽恕其实就是认清错误不存在，然后罪不存在，然后罪是能够被化解的，只有不存在才能够被化解。好，然后。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先在头脑里面建立一个正确之见起来，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打从心底的去了解什么叫做罪不存在，好，然后什么是宽恕的真相，所以我们跟圣灵这么的去祈求，然后呢，进入15段就是按照圣灵的指示，我们选出一位弟兄，啊，应该很快会有一个人浮现出来，然后呢，你可以一一去列举你给他定的罪。然后他说：“不要停留在任何一条罪过上面，因为你很清楚，你只是在做练习，也就是在利用他这个一些罪过哈，你给他定的一些罪过，然后把这个世界由一切的罪的观念中去救拔出来。啊，因为你宽恕一位弟兄，就等于是释放了这个世界嘛。哈，这个是前面我们讲过几次的观念。”然后再来比较重要的就是，他说不要停留在这个弟兄的任何一条罪过上面，也就是说，当你在看这个弟兄，然后去回想你给他定了多少罪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陷入你编造出来的那个故事里面，啊，尽量的不要去陷入你的小我为你编织出来的、投射出来的种种的那些妄想跟这些受害的故事里面，啊，这个是。这个练习的重点，好，也是宽恕练习的重点，好。那其实我们以前在这个读书会啊，或者说在这个上课的一些团体里面，常常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家因为也是初学宽恕嘛，就还不是能够学得很好，所以就是很容易会不小心陷入自己的故事里面，就无法自拔。就他没有能够真的去意识到说那个只是。他的小我投射出来的一些妄念而已，他把那个故事当得很真。好，那我们要记住，就是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给我们学习宽恕用的，不是让我们拿来当真用的。好，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所以他说呢，简短的去想一想，你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好，然后每想出一个，就反问你自己说。我会不会为了这个事而定我自己的罪？啊，就是前面啊问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下一个愿心啊，让这个弟兄由我们认为他有罪的念头中脱身啊。那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啊，愿意宽恕他的话，就表示我们自己也准备好要享有这个心灵的自由啊。因为我们定罪的时候，等于就是把弟兄绑在这个罪里面，也把我们自己的心灵绑在罪里面，哈，所以就是，共同在受苦。好，然后如果说这个练习有到位的话，那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哈。那以这个练习课，后面练习课讲的哈，就是 a lightening across the chest，就是说， 好像你的这个胸部呢，会有一种一颗大石头被移开的那种感觉。好，那么第十七段讲的就是这个对镜操练啊，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过程中，一整天的过程中，如果有碰到让你觉得不顺心、觉得受害的事情的话，可以提醒自己说，愿我看清宽恕的真相。那我会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而定自己的罪呢？好，答案是当然不想要。好，那我再也不愿这样囚禁自己了。好，我就是我愿意释放我自己。好，那不论你做什么呢，试着这样去记得，好，就是没有人是独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也没有人能够独自进入天堂。OK，好，所以，当你认为有任何一个人受苦，不管这个人是你或者是别人，就是所谓被钉上十字架，好，那么整个世界都会跟你的心灵一同沦落在地狱里面。OK，那你也不可能独自进入天堂啊，所以你是借由宽恕弟兄而进入天堂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134课的讲解啊，希望能够给你有所收益。明天我们会继续前往135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